刚才说到的经文呢，其实是来自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一封信。保罗写哥罗西书呢，是要处理教会受异端冲击这个问题。第十二节开始就是叫所以，大家看到你的经文，这个是承接上文的用语来的。所以我们要看一看究竟上文发生了什么事呢？那哥罗西书前面呢，在第二章，原来给我们看到，虽然哥罗西信徒是信主的群体，但仍然热衷于当时的哲学啊、学说啊，相信呢人间的传统、世上的学说，以为用诗意的敬拜、自表的谦卑、苦待己身，这些靠自己的规条、靠自己的一些的方法去守一些的所谓条例啊，亦都研究一些理论呢，认为这样就可以对付到肉体的情欲。所以保罗要校正他们那个方向，提醒他们人间的哲学、学说、传统，这些不是真正的美德来的，只有在基督的里面才有真理。为什么？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们都在他里面已经成为丰盛。什么意思？今天第三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保罗说什么？他说，所以你们既然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保罗称他们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是说什么？其实提醒他们，你们已经在基督的里面，是吗？神的选民是什么人？就是神所拣选的、呼召出来的人。圣洁就是神从这个世界去分别出来属于神的人。蒙爱是尝过主恩的滋味，被神所爱的人。所以保罗就是说什么呢？其实你们已经在基督的里面，不假外求，不需要再去找人间的传统，跟随世上的学说，是吗？不单止是这样，既然间你们是属于神的，圣洁蒙爱的，你已经享受神的爱，你知道什么叫爱，所以呢就要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这些东西。或者讲到这些一点一点列出来的那些，很多人都以为又是一连串的教条，要点要点要点，或者说这都是一些即是听惯听熟的道德清单，没什么特别。但其实通通都不是，这些是什么？这些其实就是耶稣生命所呈现出来的丰盛，都是神的本质和属性的具体呈现。耶稣就是这样对我们的，是吗？所以呢，刚才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是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的里面。因为基督就是神的本体的呈现来的，所以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这些就是呈现出来的形和体来的，是很具体的。我们都是基督徒，都是神的选民，都是圣洁蒙爱的人。如果真真正正信了耶稣，我们的生命会跟耶稣相连，产生了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是不是？都会经历过耶稣的怜悯、恩慈，都体会到耶稣的谦虚、温柔、忍耐。所以我不需要逐一作定义性的一个讨论。保罗用穿上这个字很有意思，即是说什么？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这些属灵的质素不是我们本身有的， 我们是被耶稣这样对待过，我们吸收了耶稣对我们的怜悯、恩慈、温柔、忍耐，透过我们全盘的领受和恩典和这个实践，就内化了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这个就是穿上，不是背了这一连串的名词才讲出来。基督的道理不是好像哥林多信徒那样崇尚的学说哲学我来研究讨论的，其实神的旨意从来不是离地的抽象的理论，他对我们要求，耶稣他自己已经做了一次先了，而且做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都领受过，我们都经验过，这个是到地的，是具体的，是有得跟的。所以耶稣说什么呢？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轭，学我样式。耶稣所讲的道是他自己走过的，我们是可以跟住来走的。所以基督徒的道德不是靠守什么规条，讲什么理论，而是跟住耶稣照做就可以了，很具体的。正因为基督的道理是这么到地，保罗跟住十四节讲什么，十三节讲什么，就是将这些的美德应用到在信徒的处境的当中。信徒群体，他说如果有人跟那个人发生嫌隙，就怎么呢？彼此容忍，彼此饶恕。和修本亦做彼此容忍，我觉得可能我们广东话有少少即是误会，因为容忍有个限度嘛，我们说是不是？但是新汉语译得很好，他说彼此宽容。在现实生活里面，你试试想想，当人和你出现了冲突，有嫌隙，面了阻的时候，一般都觉得人家的问题，我们可以数一百样人家怎衰怎衰怎衰去妖魔化对方，然后自己扮这个受害者。但是保罗看得很准，他看到人和人的接触是互动的，当摩擦嫌隙出现了，一定不是单方面的问题，是吗？保罗不是说有嫌隙就找长老去调停，找牧者去断定哪个对哪个错，他是说什么呢？要彼此容忍，彼此宽容，彼此饶恕，是双方都要做的事。咁作为基督徒，点解要宽容，要饶恕？咪就系话，因为我哋都系蒙过神爱，系被神恩待过、饶恕过嘅实际嘅受惠者咯。嗱，正常嚟讲咧，作为一个嘅基督徒，我哋都会经历过认罪，经历过神嘅饶恕赦免，得着救恩，系咪啊？而且蒙神的恩典，享受到神的爱，而且我们每天都仍然得罪上帝，都不断经历着神的饶恕。我们的主对我们是宽容，是饶恕，那我们好不好意思对人家这么苛刻？保罗不是说饶恕是一种美德，基督徒就要做好人，要做君子，所以我们要饶恕。圣经从来不是教我们去做一个满足人间道德要求的好人。圣经的道理是非常简单直接，不需要去讲道德理论。保罗就说什么呢？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就怎样饶恕人。有版睇的嘛，我们经历过的嘛，我们知道是什么来的嘛。相信大家都记得耶稣讲过关于饶恕的比喻，是吧？一个主人 免了他仆人一万他连德，当时是一笔天文数字的巨债来的。这个仆人出来的时候遇到他欠他100个银币的同伴，他怎么做？叉他埋墙，捏住条颈，逼他还钱，还不到怎么呢？拉他坐监。那主人知道之后呢，主人就叫他来了，对他说，你这个恶奴才啊，你求我，我就赦免了你，你不是应该怜悯你的同伴好像我怜悯你这样吗？主人就大怒，将他交给掌管刑罚的坐监，直到你还清所有的债。耶稣称这个人叫恶奴才，你会看到神是对于蒙受过他的恩典的人，但是又不肯向人施恩的人是几咁厌恶，几咁愤怒。是啊，上帝设定了一个恩典的模式对我们，如果我们 set 了一个追讨的毛去对人的时候，那你说有没有问题？耶稣更加警告门徒，他说什么呢？你们如果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都会这样对你们。有时候我想想，其实基督徒有时候都挺虚假。我们一方面知道耶稣的教导，明白到真理，知道应该怎么做，但是自己偏偏又不可以饶恕，或者不忿气放低，会不会的？于是口头上面要满足圣经的要求嘛，用这个属灵的术语去包装去掩饰，但是里面长期一条刺刺住刺住。但耶稣说，如果不从心里饶恕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天父都是这样对我们。神绝对有理由有资格要求我们从心里面饶恕。为什么？因为神的饶恕是真正的饶恕，从心里面的饶恕才可以对应到神对我们的那种饶恕。很多时候听人说 forget and forgive， 将忘记和饶恕捆绑在一起，听落还彻底过圣经教导还正。为什么？连记都不记得了，就怎么会计较？但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是叫我们 forgive， 没有要求我们 forget。我们要学习饶恕，不是学习忘记。如果要忘记了人家对我们的伤害，我们才可以放过得罪我们的人。这个是失忆，这个不是饶恕。饶恕不是等到老人痴呆的时候才实现到的美德来的。神怎么对我们？神不是忘记我们的罪，正如大卫所说，我的罪常在你面前，但是神却是以丰盛的慈爱饶恕我们，不按我们的罪业报应我们。我们不需要自欺人扮大方，监自己说以前的事不记得了，没事没事。实际上除非你失智，人是不会忘记，特别是被人伤害过你。约瑟没有忘记他少年的时候怎样被他的哥哥伤害，当他做了宰相之后，他仍然记得清清楚楚他的哥哥的罪行，甚至记得他们每一个的性格，但约瑟没有报复，约瑟是恩待他们，约瑟是从心底里面不计算哥哥的恶，这个是饶恕。真正的饶恕是不会有苦涩，不会拮着条刺的。爱是不计算人的恶，不是不忘记人的恶。所以我们不要给自己这个藉口，我永远忘记不到他怎样伤害我，他搞到我今天这么惨，所以我永远不会原谅他。我们不要搞错，饶恕的力量不是来自忘记，那来自什么呢？十四节， 保罗叫我们穿上爱。是啊，耶稣的力量就是来自爱，一点都不容易。保罗用到穿上这个字，又再提醒我们，这些其实不是我们的本质来的，是从神那里我们感受过，我们领受过这个爱，我们穿上这个爱。我们看看耶稣在世界上面的一举一动，特别是他临上十字架之前被人出卖、侮辱、遭质虐待，在十字架上面他竟然间呼求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晓得。在他极度痛苦的时候，他不单止饶恕了一些虐待他的人，他还在父的面前为这班冷血的人去祈祷，去代求，求神赦免。人间是没有这种爱，好像很离地，但其实很实在，实在到我们都是这样被爱。所以约翰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如果不是上帝这样爱我们，我们不懂去爱。又是神自己先用这么大的爱去爱我们，我们体验到什么是爱，我们可以有板可以看，可以跟，虽然很不容易，但是总是很实在的，在我们面前我们经历过，我们看到。今天耶稣在天上面执政掌权，但是他在人间已经留下了清清楚楚的脚印给我们去跟。穿上爱心就是最彻底的成全了基督的特质的。所以为什么保罗说爱是贯通全德的呢？因为有基督爱的人呢，是不会没有怜悯，有怜悯的人是不会没有恩赐。在神面前谦卑的人，他不会没有温柔。我们不需要将这些美德逐一逐一这样去学回来，肯穿上这个爱心就有了，因为爱是贯穿全德的。十五节到十七节我们一起看，保罗说什么呢？你们要让基督所赐的和平在我们的心里面作主，我们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你们还要存感谢的心。甚至保罗讲到让基督所赐的和平在我们心里作主，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归为一体。这个明显是讲到教会的合一了。除了弟兄姊妹个别的相处可能出现了一些的嫌隙摩擦，教会几时需要特别高举和平呢？往往就是教会出现了冲击、转变或者一些重大决定的时候。周时听到有些重大决定啊、扣堂啊，很多的时候很多的纷争。我想到我们教会，教会四月开始实行了新的崇拜时段，是一个很大影响的。新的转变呢，难免会对一些弟兄姊妹的节奏、生活节奏，我讲是有冲击的。大家有些会心微笑见到，任何安排其实都不可以满足每一个人的不同需要、不同要求。有人方便了，有人就觉得很烦很烦，难免有些情绪、有些怨言。而主日学、团契、小组亦都相应来讲会有很多改动的。不同的群体可能在非自愿的情况底下要合拼啊，要合作啊，大家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理念、不同的习惯、不同的做事方式，其实亦都有机会出现了摩擦的。但我们要认定这些， 这些都不是真理的问题的，虽然是一个挑战，但如果我们真的爱教会，爱弟兄姊妹，认真去实践彼此宽容饶恕的时候，其实这个会不会是一个实践爱学习成长的大好机会来的。保罗叫信徒让基督所赐的和平在你们心里作主。那什么是基督所赐的和平呢？一讲到和平，可能我们脑里面出现了一幅气氛很和谐啊，大家很客客气气啊，相敬如宾的图画。我们试试看下面这个的画面。加勒太书记载了有一次保罗向彼得发火，激发就是彼得，去到安提柯的时候，保罗就见到他的行为有点不妥，就当面反对他，有问题呢？这样做你觉得不是挺好吧？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保罗看到在雅各那边来的人未到的时候，彼得经常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但是当他们来了，因为怕那些守割礼的人就缩了、就跟外邦人分开了。那其余犹太人呢，见到他这样装假呢，都一起装假了，甚至连巴拿巴都一起装假。哇，保罗见到不妥啊，我见到他们没有按照福音的真理正直行事啊，他就当面反对这个彼得。我们看这一段的时候，气氛似乎很紧张，保罗似乎对彼得很不客气，很不给面。那保罗是不是自打嘴巴呢？那头叫人和平，那头对人有这么怒气呢？什么和平？原来和平不是讲紧息事宁人，客客气气啊，那种怕同人有张力。如果你只是怕同人有冲突，这个不是圣经所讲的什么美德。有时候你是很难为真理去企硬。当然我绝对认为我们有需要尽可能去避免冲突，尽可能维持和睦，但是既然我们穿上爱的时候，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当我们坚持真理的时候，你可能有时候跟人产生张力。基督所赐的和平不是表面上的和谐气氛做一个指标的。我们看看保罗，保罗当面去反对彼得，不是要踩低彼得做权力斗争，而是因为彼得做件事是影响了很多人，我要当面去纠正这个错误，令到其他人见到不要再这样做，是为真理的缘故。他也不是跟彼得之间有任何的心病私人恩怨，而在真理的面前提出劝诫，用基督的爱心讲诚实的说话。这个就是大家都是以基督为首，以基督的和平，而不是用人自制的和平存在心里面所生出来的和平。信徒群体的和平从来不是牺牲真理换回来的，为了维护真理，试图严厉斥责教会里面的假先知，记不记得耶稣好像很粗暴地样去洁净圣殿？为了坚持真理，教会也都可以执行纪律。所以基督所赐的和平显然不是人间那种闪闪避避、客客气气、有日当看不到那种的和平，而是大家都能够诚实的去面对大家的分歧、大家的问题，大家都以基督的道理作为基础，穿上基督的爱去包容、去接纳，有严苛的以饶恕相待，这个先是基督所赐的和平。下面所讲归为一体，其实是意味着大家本来不是一体， 大家是从不同的四面八方而来的，有不同的背景的，但 是因为基督的和平，主招聚我们在一起，我们可以互相宽容，互相接纳，互相饶恕，这样的情况下归为一体。其实保罗和彼得的事件是一个见证来的，我觉得。为什么？信徒之间没有因为这样而有心病，教会也不会因为这样而分裂。我们会更加看到原来爱是更加丰富，是包含什么呢？彼此教导，互相劝戒，就是十六节所说。因为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我们可以用诗章、灵歌、赞美、诸般的方式，多样化的方法去藏在心的里面。有基督的道在我们心的里面的时候，当见到弟兄姊妹甚至见到教会行差踏错的时候，在爱心催逼底下，我们会互相劝戒，互相去修正，我们都会互相的去彼此去教导，大家去扶持，这个才是叫爱。穿上爱心，又被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心里面的大前提底下呢，保罗进一步勉励信徒，好啊，有这些我们在群体里面能够实践，但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是四埲墙啊。十七节话什么？我们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基督的名，是覆盖到我们无论做什么，无论说什么，无论在哪里做事，是我们的生活上面去实践这个爱。奉主耶稣的名容不容易啊？容易，我们通常祈祷这样祈的，奉耶稣的名去求。但其实想清楚，奉耶稣的名是什么意思？什么人有资格奉耶稣的名？就是那些蒙神拣选有基督的生命属于主的人，行他的道的人，才是可以奉他的名。保罗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行事都要奉耶稣的名的意思，就是穿上了基督的爱心，属于主的人，在日常生活各个领域的里面，各个层面的当中，都要实行主的教导，行神的旨意，那个就是奉主耶稣的名，无论做什么行什么的意思。但如果大家心水清，我专门将十五到十七节并列在一起，不分开去查，是因为我们会容易见一些，就是原来每一节拉尾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的指向，每一节都用感谢结束的。你留意是全感谢的心，以感恩的心歌颂神，藉着他感谢父神。保罗不断提到要感谢要感恩，这个也不是保罗提出一个理想的信徒生活的指标，就是应该这样。你们其实你试想想，对于一个在监仓里面都可以唱赞美诗的保罗，这个是一个很实实在在的一个信仰经历来的，是不是？也不是一个很高言大志的一个的，哎，没事扮大，没事，明明心里面很苦涩的，口里面我做基督徒嘛，感谢神，其实这样很得人怕。保罗强调感谢的心，感恩的心，清谢父神，开口清谢。其实是啊，作为一个蒙召被爱的人，如果我们每一天都经历到上帝赦罪的恩情，赦罪的轻省，有基督的道在我们的心里面去带我们走，我们又活在神的里面，你觉不觉得很幸福？有些人说在热恋当中人春风满面，但是我们 有上帝的爱，这个是这么伟大的爱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看到、感受到、领受到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真的很感恩的，成日都应该是用恩典的眼光去看这个事物，懂得用恩典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我们不单止会感恩，我们还会恩待人家，我们还会很自然地会施恩。感恩的人生一定不会是一个充满了苦毒的人生，不会诸多 complain， 不会乜乜乜乜，觉得自己啊乜都没有。其实懂得感恩亦都是我们属灵生活质素的生命质素的指标来的，我觉得。所以我自己看段经文的时候，我都要去有很多很多的检视，检视一下跟神的关系。或许感恩是一个 tester 来的，看到我的生命的质素是不是真的跟上帝的生命是相连。如果 我口里面哎无所谓啦无所谓啦，但心里面仍然咬住人家的过犯不放，又或者信主到现在都未试过饶恕人，会不会是我自己都未正视过我自己的罪，未去经历过上帝的饶恕那种的恩情，以至我们不知道什么叫饶恕。这个道理其实不是一种哲学，不是学说，亦都不是一些道德的一些的行为的一个规范，一切的都是从心，不单止感恩有心，爱有心，饶恕都是从心里的饶恕。其实我们已经在神的丰盛里面了，已经是只要我们把握回我们自己基督徒的身份，我们看回我们自己，不假外求，不需要学习外面很多很多讲很多很多那些教我们怎样去打坐，教我们很多很多 approach。 耶稣讲得很好，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的担子是容易的，是轻省的，因为他已经做了出来，我们只是跟他做的。整段的思路是怎样的呢？其实就是讲紧神是施恩拣选了我们这班蒙召蒙爱的人。我开始这么说，我们本身被饶恕被爱，我们应该感恩，正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要穿上基督的爱，是很顺理成章的，就彼此饶恕劝戒，教会就会合一，我们的人生就会是一个感恩的人生，幸福的真的喜乐的人生。你说可能都是理论来的，或许我们未试过实践，好不好我们试下在神的里面，我们再检视一下我们自己和神的关系。当我们看到数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将这些恩典穿上，然后散开去，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心意。我们一起祷告好吗？